哎，你在看圣经？
是啊。
但是你所念的，你明白吗？
有些地方不好明白，又没有人指教我，所以心中存了很多问题。
让我告诉你一个询问圣经、找寻答案的方法吧。看，你可以把问题放到这里。
哦，这个是
专门解答疑难的圣经信箱。
读经的时候呢，当然手上要有圣经呢。我不知道陶丽明，你每天读经的时候基本是看圣经的哪一个的版本的圣经呢？
暂时来说呢，陶丽敏还是看着呢，就是我相信跟许多朋友一样的，就是和合本。
哦，是中文的和合本。
中文的和合本，对。
嗯，其实我们知道呢，今天的中文圣经呢，也有好几个不同的翻译的版本的。
对。
但由于呢，很多教会都习惯用了，甚至呢，背圣经的时候都用和合本，所以呢，还是大多数的教会信徒呢，今天手上都会用和合本来看圣经。
那么另外呢，还有其他的版本，我相信还有这个古言，对不对？
文言文的版本，
文言文的，对。
但当然呢，会念的人可能越来越少，
是的，
就变成了一个珍藏。那我们手上现在，刚才陶丽明说呢，我们用的是这个中文的和合本，
嗯，
基本上这是一个翻译的版本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可以去理解一下哈，神所默示的圣经怎样经历过不同的过程，成为我们手上现在拿着的一些的圣经的版本。那我想呢，当我们了解整个过程呢，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，那个趣味啊，或者那个理解呢，也会比较好。因为说到这个翻译版本的时候呢，也就表示我们手上的圣经呢，不是原文的圣经。那基本上说到这个原文的圣经呢，旧约呢是用这个希伯来文写的，那么新约的圣经呢，主要是希腊文所写的。所以现在不少的神学生啊，或者是研究圣经的信徒呢，都希望能够学会希伯来文、希腊文，因为可以直接的去看原文。
哎，那李淳恩大哥，现在我们看的呢都是这个翻译的版本
啊，
我们又不是看原来这个原文。那你觉得呢？如果在翻译的过程呢有一些差异的话呢，那我们怎么办呢？
其实这个问题呢，历来也有信徒问的，会不会翻译之后我失去了一些重要的圣经的内容呢？那么经历历代的信徒的一些的经验就告诉我们了，当然在翻译过程里头呢，有些原本的希伯来文的文字文法啊，或者那种含义呢，在中文圣经里头真的是不能够很清楚的在字面里头去看到。
对，
所以我们需要呢某一些的解经的过程、解经的资料，帮助我们去理解原本的意思。但另一方面，我们也相信就是神会保守圣经翻译的工作的。重要的内容今天我们还是可以看到。
那就非常的好。李大哥，你知道吗？我曾经呢也有过这个疑问，就
是
对呀，哎呀，糟糕啊！这个陶丽敏从来没有学过这个希腊文，还有希伯来文的这个原本的那个原文的圣经。但是呢，我一直看的就是这个翻译版本。但是在那个过程，还是觉得自己的生命呢不断有成长，也对圣经有很多的认识。李大哥，还有一个问题呢，想问你，就是圣经呢是神的默示，那其实究竟这个默示是什么意思呢？是指这个默写啊，默书呢，还是指什么意思？
提摩太后书3:16就是说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。那么神的默示呢，就是给这些的圣经的作者一些的灵感。我们相信呢，不是神讲一句，这些作者呢默书把每一句写下来，不是这样的，而是圣灵感动了作者，就把神的心意表达出来，用的那个方式啊，或者是那个特点呢，都会有作者自己本身的那个风格在里头的。但话语的信息的内容呢，绝对是来自神的啊，这个传达没有问题的。好了，到默示给写下来之后呢，我们就叫第一份写下来的叫手稿。第一份的圣经的内容，但我们知道呢，这个手稿呢只有一份哈，要把神的话语传开去的话呢，就需要很多不同的继续的抄本，而这些抄本呢就会不断的流传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基本上已经没有了第一份的手稿，最初的那个原著已经没有了，我们有的就是后来流传下来不同的一些的抄本。那么到了一个的时间空间的时候，我们觉得要让更多使用另外的文字的民族他们了解圣经，所以呢就出现这个翻译了。翻译成为这个英文啊，不同的文字啊，当然呢后来我们知道圣经呢也翻译成为中文的版本，成为今天我们手上可以看到的中文圣经。